各位朋友大家晚安，请翻开第十品回向品第160页第33颂，160页第33颂。上一次我们从这个偈颂一直讲呢，从27颂开始是讲愿一切众生所求如愿，最重要的是让世间一切圆满。世间圆满里面，从27颂到31颂是讲愿人间圆满，人间呢能够所求如愿，吉祥圆满，而没有任何的病痛。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到31颂。32颂很重要，是吧？愿一切众生不但只在人间圆满，也要能够呢愿入正道，真正呢进入正确的无上佛道。所以上一次介绍过，愿32颂，愿不舍觉心，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惜，断尽诸魔业。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介绍这首偈颂。真正修行的人在无上的菩提道上是会有考验的。接下来我们今天介绍33颂，这是世间圆满的第三个愿望。第一个愿人间圆满，第二个愿世间一切的众生入正道，第三个愿成净土。好，偈颂是从33首一直到41首都是讲到愿成净土。这里的净土是指广义的净佛国土，也就是说在整个大乘的净佛国土法门里面呢，每一个菩萨，过去的佛如此，现在的佛如此，未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莲友，你也会因地而发广大的无上愿，而蒙为你佛为你受记，然后你会生生世世积功累德，最后你会成就你自己的清净庄严佛国土。所以愿成净土愿的广义说法是十方一切都有清净佛国土。我们现在所住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那十方有无量的净土，在十方无量净土里面呢，当然呢，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因为他因地法藏比丘发的愿很广大无边。所以当我们说净佛国土法门呢，是指广义的，每一个佛菩萨因地发愿，当他成就报身的时候呢，都会有圆满的净土。法身是不可见的，无相而了不可得。报身的话呢，就是呢他现84000相，84000种随行好，所以每一个佛国土都应该算是报土。像阿弥陀经里面赞叹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这是赞叹阿弥陀佛的报身佛。他的这个白毫啊，每一间白毫像是婉转五座须弥山那么大，换句话阿弥陀佛啊，他整个身体站在你面前哦，你是看不到的，报身佛。那在释迦牟尼佛他现的报身佛是毗卢遮那佛，所以我们在课诵本里面说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第二个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对不起我刚才说错，是圆满报身卢舍那佛，然后呢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所以每一个佛都有化身，阿弥陀佛有化身，比如说梦中的时候见佛，或临终的时候你看到光中化佛来接你，那都是化佛。所以每一个佛都有法报化三身。同样的，在座各位，我们好好学习佛法，将来我们成就无上的圣道，我们将来也会依我们个人的愿力而成就你的庄严佛国土。所以你讲佛佛道同啊，但愿力不同，每一个人都会成佛，但每一个人成佛的这个功德力啊，跟各种呢情况或所度的众生大小情况或正法相法末法都是不同的。所以净土不单单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广义的是大乘净佛国土，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净土法门。 只是说最后个人的愿望啊，你是求生哪里，那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所以你真正要想要了解净土的话，可以去读《华严经》跟《法华经》。《法华经》里佛为500弟子受记品，就会说当你成佛的时候你的名号叫什么，然后你的佛国土有多大，你度的众生有多少，你的正法相法末法有多长，每一个人情况不同。但假如你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话呢，我们古人常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如不知成佛的富贵，就说你要想要知道成佛多好，那你必须去读《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开始就讲佛放光的时候呢，东南西北上下中十方无量无边呢都有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不同的无量诸佛，每个诸佛都有教化无量的菩萨海会围绕。所以大家可以测验一下，你拿一张纸不要看经本，看看你可以写出多少的佛的名号，你可能88佛可能都也会背，都不一定背得完整，有可能有些会漏掉，有些佛菩萨的名号你会记得很熟，有些佛菩萨的名号呢你可能呢缘就比较淡。所以要闻到他方诸佛，他方诸佛的名号是不容易的，十方都有无量净土。那我们讲人间净土，我们现在这个净土当然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是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圣凡交参。但是假如你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你好好的修学，你一样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清净的庄严净土，跟十方佛国土一样。那这个问题在《维摩诘经》里面呢，舍利佛就问啊，佛陀啊，十方所有的佛国土啊都这么样清净庄严，为什么你老人家的净土啊这么肮脏啊，有高山，有河谷，有垃圾，对不对，有天人，然后呢也有一些有圣人，也有凡夫，也有乞丐。佛就说那是你凡夫的境界。佛呢在《维摩诘经》里面讲，佛呢脚趾一按，山河大地一切都变成清净庄严的琉璃宝地啊。佛说我释迦牟尼佛也是住在我清净的佛国土，但是因为你们的福德因缘跟功德力不够啊，所以你看不到这个境界。所以换句话说，净土也是一切唯心所显现的啊。所以人间净土是很好的愿望，我们发愿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广度众生。当然人间是一个福田，普贤行愿品讲菩萨若没有一切的众生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佛的。所以菩萨除了礼敬诸佛，看一切的众生啊，人间就是他行菩萨道的福田。但是这里大家要想一想，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西方和论，就是袁宏道先生写的，在净土十要里面有一部叫西方和论。袁宏道先生就是呢苏东坡的转世，那他在唐朝的时候呢，之前他是五祖戒禅师，他不是禅宗的那个五祖，是五祖戒禅师。他修禅，但是呢烦恼没断尽，一直在轮回变苏东坡，所以他在中国文人史上呢是才高八斗，而且福报很大的。中国在文人上呢能够啊官运跟这个财运呢都很好呢都不多，但苏东坡因为过去是修禅师的功德，所以他官运很大。但是呢他毕竟轮回啊，富贵学道难啊，但是他没有断烦恼，一直到轮回到明朝的时候，他叫袁宏道先生。那时候遇到佛门，他才死心塌地念佛，他写了一本书叫西方和论。西方和论里面非常好，第一个就讲净土，净土有分十大类啊。将来有缘我愿意讲西方和论，非常好，这边我没有办法讲太多，我只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看。他把所有大乘经论里面的净土分为十类的净土，第一类呢是指毗卢遮那佛的净土，第二个法华会上的变现净土，第三维摩诘经的唯心净土，到最后第十类他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一切诸佛称赞所护念的净土。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私底下来跟我要讲义，我可以印荐你看。好，在这里面就讲到人间净土只是其中的一种，非常好。但是你要想， 我发愿敬畏来即行菩萨道，可是你又会不会退转呢？第二个，你会不会遇到境界的时候又迷失了呢？你看袁宏道先生，对不对？他一直从唐朝的时候一直轮回到明朝，他因为写了《西方和论》这部论的功德，加上那一世他除了修禅之外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最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啊，著书弘扬佛法或弘扬净土法门，功德呢是很殊胜，也可以帮助你作为往生的资粮。所以当我们发愿人间净土是很好，但是你要想你做得到吗？好，不要理想跟啊事实是很大差距的。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发愿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在菩萨道里面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呀，你应该要先证道不退转，也说不要退转。所以这个求生净佛国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先看寄颂，待会我再继续解释。看三十三颂，愿诸有情众，万寿永无疆，安乐度时日，不闻死莫名。吉天菩萨他发愿，愿一切的有情众生，个个都希望能长命百岁，万寿无疆。更希望他们每天都平安快乐的度天年，而且甚至最后连死亡的名字都不能听闻，或者说听到死亡的名字他也不会感到恐怖。那这首寄颂很重要哈，底下讲愿成净土愿，我要讲详细一点。第一，在南传佛教的人，他们呢，我曾经问过他说，假如你现在就断气了，你要去哪里？他说，那我的话，以南传佛教的人来讲，他修南传八利三藏嘛，那他一定是念佛念法念僧，就是说提起正念正知，观死亡也是无常的，苦空无我无我，然后呢他们会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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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以他今生的功德力，来生他可能会投胎继续做出家人继续修行。那有些人的发愿呢，功德力好的话，他会上升东帅内院去见弥勒菩萨。所以你去问问南传的法师，你说假如你现在断气了怎么办，他就说，那我就是敬未来即生生世世的修持咯，我继续做佛弟子啊，继续发愿出家修行啊。当然这样的愿力是很好，在无有穷尽里的生命里面呢，他有善根福德因缘，以戒定慧的功德力，当然他来生当人的机会是很高的，他可以继续学习佛法。但是来生投胎到那里，他可能自己就不知道，他可能自己无法决定。那假如你问他说，你有没有特别的愿望要去哪里，那他说，那我要想去见弥勒菩萨。因为在南传的经典里面说，贤劫有千佛，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所谓灭度是指化身佛灭度，报身跟法身你是证不到那个境界，你是进不进去的哈。你虽然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可是你自己的功夫啊，就你没办法进入到所谓华严海会。好，再回来讲，所以南传的人呢，他们在经典里只知道下面有一尊佛，一生补处菩萨是谁？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的法门在南传佛教是非常兴盛的，因为在阿含经里面，佛除了讲过去七佛、贤劫千佛之外，现前的下一尊佛能够见得到的就是弥勒菩萨。所以有些人他会发愿上升兜率内院去见弥勒菩萨，但是也要看你的功德力。当然假如你正意念愿意发愿去求生弥勒菩萨，你也念弥勒菩萨的名号，你也修慈心三昧，你的心愿行跟弥勒菩萨相应的话，当然你可以到弥勒菩萨的内院去。因为弥勒菩萨有分内院跟外院，外院呢都是宫妃才女的，那比人间呢帝王呢都是还要舒服享受，很多人到了外院就迷失了。内院的话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才会投胎到内院里面。在中国也有人弘扬弥勒菩萨法门，比方说从魏晋南北朝最有名的道安法师，道安法师他就上升弥勒内院。当时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是弘扬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假如有兴趣，你看大陆寻奇或是 中亚或祭宾国的石窟里面，弥勒菩萨的这个造像非常多，一般都是呢戴宝冠，然后交脚菩萨32像80种好，而且弥勒菩萨会结这个手印转法轮像。那还有一个弥勒菩萨最有名的像呢，是在韩国造型的，现在传到韩国，弥勒菩萨这个脚，一只脚踏着，一只脚是翘在另外一只脚上，这个叫思维法意像，现在在台湾也很流行。叫弥勒菩萨，他是一生补处的菩萨，所以在中国有很多历代祖师也大力弘扬过弥勒法门。道安法师，接下来玄奘大师，他发愿求生弥勒菩萨，因为他跟弥勒菩萨的缘很深啊。其实玄奘大师是大菩萨再来的，他是成愿再来，翻译很多经典，像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唯识的经论都是他翻的。还有一个窥基大师，他说十方诸佛国，十方佛国土，还是弥勒内院好。可见他自己啊发愿是跟弥勒菩萨有缘。乃至于像民国时代的虚云老和尚，或是来果禅师，乃至于说戏子慈航菩萨，他们都是发愿上升弥勒内院。当然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能够亲近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西藏里面呢，不但是唯识的专家，他也是般若的专家，他是一生普处菩萨嘛，什么经论他都通达的。你看无量寿经，对不对？无量寿经不管哪一个版本，最后释迦牟尼佛交给谁去流通啊？弥勒菩萨啊。所以中国大乘佛法里面呢，弥勒法门也很弘扬，药师法门也很弘扬，净土法门当然也很殊胜。所以在南传的人，他大部分呢有生命断气的话，他会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天、念戒，因为六念的功德力，他呢来生继续学习佛法。当然这个来生学习佛法有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我有想过，会进进退退啊。就算你善根福的因缘你继续修持，除非是你是证初果的须陀洹，或二果、三果、四果，你证了果，好，你叫做是圣人啊，你不会是作为凡夫。当然那很好，为什么呢？你走到哪里呢，你不用人家教啊，你自己心地是清净的，你意念佛陀的教法，你啊不会受外面影响。但是有一个问题，假如你还没证出果须陀洹呢，你是外凡位的，那你就要小心，那你在每一世当中可能有善缘也有恶缘，也有会进也会退。某一世你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你很精进就会很精进，那你若遇到恶缘的话，也是会退堕的，也会造恶业，也会继续轮回的，所以也是会进进退退的啊。这一点问题大家要警觉。第二个，到了大乘佛法，我们讲求生净佛国土，你可以求生东方药师净土、释迦牟尼佛净土，或是求生弥勒菩萨净土，你也可以求生呢阿处毗佛佛国土。在读般若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说过，跟般若波罗蜜有缘的十方诸佛婆里面有一个菩萨，有一个佛啊，因地是菩萨，成佛的是阿处毗佛，他生生世世专修般若波罗蜜，他是般若的专家。那所以在大乘净佛国土里面呢，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说求生净土是很重要的。你学习佛法，你这辈子这样学学学，好不容易学习佛法，那万一你现在就断气了呢，或明天就走了呢，你要去哪里？当然你应该去发愿求生诸佛的刹土，继续亲近佛跟菩萨而学习。所以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客诵本里面啊，大慈菩萨发愿文，大慈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对吧？在十方所佛佛国土里面，每个佛菩萨利益众生的愿力不同，但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呢，在无量劫修行里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退转，进一步退九步，对不对？今天很精进，三天晒网啊，不，三天晒网，一天打鱼。你进一步退九步，进一步退九步，是让你退的比较多啊。所以凡夫不是不用功啊， 在无量劫里面呢，进进退退，内有烦恼，外有障缘，很多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让他精进修行。所以阿弥陀佛他就想，我可不可以发愿，我临终的时候接引所有的众生，跟我有缘的啊，到我极乐世界来共同的修学。当然假如你要求生药师佛国土，阿弥陀佛说 No， 你不要去，你来我这边吧。不会，佛是无我的，佛不会抢信徒的，佛是看你哪个有缘。真正的佛菩萨乃至于释迦牟尼佛，这是平等无私的，他会观你这个众生的缘，过去现在未来，你在哪一方面，或在哪一个佛国土，或在哪一个法门你会成就，他就会呢鼓励你而去那边修学。好，所以阿弥陀佛的确是他有大愿力，其他诸佛可能没有发临终接引愿，但是阿弥陀佛发愿，只要临命终时愿意到我极乐世界带来的人，我都愿意呢去接引他。所以求生诸佛的净佛国土，你才能够真正的永脱轮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发愿呢，我要壮丽人间净土，我说非常好，但是你做得到吗？坦白讲不太容易，你必须发愿创造人间净土，但先决条件你要到他方佛国土去参学，不管东方，不管西方，不管弥勒菩萨的内院，不管弥勒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十方佛国土都好，你要先去正道不退转，也就我们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在十地菩萨里面叫七地或八地的菩萨，你正道不动地的菩萨的时候，那时候对你啊，十方佛国土就好像呢环游世界一样，哪个佛国土你都能去，那时候你才自在，你才能够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否则你现在你发愿说我好，我众生无边誓愿度，我要成就人间净土，当然很好，可是人间的净土不是只有靠你的因缘成就啊，你还要靠很多善根福德因缘，何况有些众生又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啊。所以人间净土是很好的愿望，我绝对赞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要问自己做得到吗？假如你从他方的佛国土承愿再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做得到，因为你的功德力，你的定慧力，你的大悲愿力，你对于佛法的信愿心啊，对一切的教法你都通达了。好，所以在这里呢说明一下，接下来讲藏传佛教。那藏传佛教他现在若是他断气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会发愿，也是会求生佛国的净土，但是他有一个愿力，是会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开清净传承的上师本尊跟护法。所以在西藏里面呢，认为啊，你不管投身到哪里，你要生生世世不离开你的上师，所以上师很重要。那要看你的上师，有些上师他会鼓励我的眷属一起求生弥陀佛国，比方说台北有一个若纳精舍，他的精舍的传承就是若纳祖师，若纳祖师也曾经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上师啊。黄老居士有密教里面有两个传承，红教的是若纳祖师，就是台北若纳中心的这个传承啊，他们的上师是同一个法脉。第二个他还要白教贡噶佛爷，后来传到贡噶老人，就是中和贡噶精舍。那贡噶老人呢，他也证了这个100岁的肉身菩萨比丘尼身。黄老居士也有这两个传承，可是黄老居士虽然有这个传承，但是他的发愿还是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假如在修密法里面，那就要看你遇到的红白黄花的传承，有些红教的传承修莲花生大士法，那莲师也是阿弥陀佛观音跟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在红教的教法里面也有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白教也有，花教呢就不一定，黄教的话比较少，一般就是求生宗喀巴大师的净土。那宗喀巴大师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当然你就求生文殊菩萨的佛国土。这个待会我后面会讲啊。吉天菩萨他的本尊也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在黄教里面呢，他会发愿我要去求生去见我的上师。 那你也可以发愿，比如说你专修绿度母法或四臂观音，当然你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那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一切神通自在，你的上师在哪个佛国土，当然你也可以找得到他。对不起，所以在这里哈，今天跟大家结缘一张这个小的佛卡，甚是一面观音。我为什么要给这张？就是你注意看，真正西藏的甚是一面观音呢，脸是一层都是三种颜色，有没有？绿色、白色跟红色。白色代表宁静，红色代表红润，代表慈悲，绿色代表愤怒。然后呢，你看呢，到第二层的时候呢，中间就是绿色了，然后旁边白色、红色，到了第三层的时候，中间是什么？是红的。所以三三得九。那第四层那个黑的叫做阿弥陀佛的这个愤怒像，叫阿尔达玛佛。那最高的那个是阿弥陀佛，所以这样加起来是十一地，代表华严经的十地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出地的时候，听到大悲咒，一念顿超越八地。八地是什么？就是不动地菩萨，所以不退转，所以大悲观音菩萨才有这样的功德力啊，去广度众生。另外在这个烫卡还有一个千手千眼，千手代表智慧无量，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眼睛，代表智慧对不起，千手代表能力无量，有各种能力。千手里面每一个手里面有个眼睛，代表智慧无量。那在西藏的传承里面，是不管你修任何法门，老师是很重要的。那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的上师，所以你看千手观音或阿弥陀佛，乃至于中国造的观世音菩萨哈，头顶一定会有一个阿弥陀佛，表示你生生世世走到哪里，你都不要忘你的根本上师，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在西藏里面，你可以求生诸佛本尊的净土，也可以求生上师的净土。在西藏里面也有净土法门，可以建议大家看一本书，慧光集，叫做藏传的净土教，藏传净土教啊，这本书可以找一找。在西藏里面一样，我们念阿弥陀佛，其实他帮人家助念也是念 Om Amideva Shay Om Amideva Shay Om Amideva Shay，所以他们是念咒，那他们会为亡者呢修，比如说中阴身救度法，或是叫普哇法，或叫做千世法，让他求生极乐净土。所以在西藏里面呢，求生净土呢是他们这一生修行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从33愿讲是说，不管你愿人间圆满，愿一切的众生所求如愿，愿一切如众生都能够入正道，但是你要真正帮助解众生啊，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啊，应该自己跟也劝一切的众生要求生净佛国土。所以换句话说，学大乘佛法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净土法门的。好，不是说啊，我学中观唯识我就不要修净土，错了，你也是要求生净佛国土，你可以上升都率内愿见弥勒菩萨啊，对不对？所以你要问我，我这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我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希望我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禅定，能够预知时至，西方三圣跟莲池海会的佛菩萨来接我，这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个愿望。但是你要这个愿望，你就要天天发愿，愿是一个目标，那你要朝着这个灯塔去努力啊，你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好，你要积功累德啊。接下来第三个重点，这首偈颂我第三个重点来讲，家人跟道友应该共同发愿求生净佛国土。你想想看，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或许你好不容易今天一起做家人了，你好不容易呢今生一起做夫妇了，那都是过去多生多劫的善缘，乃至于你今生一起做同参道友，那你希望家人跟同参道友要永远在一起，可不可能？可能，一起发愿求生同一个净佛国土，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举个例子，像我妈妈有时候她会说想我，我说你不要想我，你想我你会轮回的，你应该想阿弥陀佛，想观音菩萨。你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你有信愿行，你求生极乐世界， 将来我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样子你才能够生生世世跟我在一起行菩萨道。世间的人眼光有时候很短，夫妻其实也是一场戏，当七八十年落幕的时候呢，其实夫妻谁先走都不知道。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有缘的佛化家庭，有缘的同参道友啊，好朋友，你愿意生生世世一起在行菩萨道，应该一起发愿求生极乐净土。你发愿求生极乐净土，你也发愿将来你，假如你比你老公或你老婆先去的话，将来发愿呢，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那这样的话呢，这摄受力就会很大。可是有人就说，哎呀，那你去极乐世界，那你就不就离开了我们吗？错了。假如你去读阿弥陀佛48大愿，有一愿第41愿叫树现佛刹愿，说极乐世界的树呢都非常的高大，有百千万亿由旬，有400万由旬，那所有到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不管他是善根高或善根低，他在这所有的宝树啊，树跟树之间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可以看到诸佛刹土啊，都是现在你的眼前。这一愿很重要，这一愿更深的解释是说，你假如到了极乐世界，比如说你现在往生了，你真的会留恋你的家人，因为你80天中会种子会起现行。哎，你又动一个念头，哎，我孙子在干嘛？其实树跟树的宝树之间，你就看到自己的家人了。他看不到你，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所以换句话说，对于某一类的人，很执着放不下亲人的人呢，提醒你树现佛刹愿41愿，这个是很重要，对亡者的开示。我的经验是呢，有时候我们去帮人家开示的时候，他不愿意走，他放不下家人，你要告诉他，你应该发愿放下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他说我舍不得我的家人，错了，你将来在极乐世界的宝树，你是大菩萨，你呢，你有神通自在啊，坐着大宝莲花，你在宝树之间啊，就可以看到娑婆世界的一景一幕啊，甚至呢，你是大菩萨，你还可以用神通力，用他心通去观过去现在未来，凡是跟你有缘的六亲眷属乃至冤亲债主，你都可以用神通力去变现去度他。可是假如你在这个世界修行的话，除非你证到无生法忍，否则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明阿弥陀佛的加持，还有你自己的善根福德的功德力。所以我会劝真正的莲友或同参道友，你想要生生世世一起行菩萨道，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是很重要的。纵使你的亲人若没有学佛，那你应该在西方三圣之面前带他忏悔，每天为他诵经念佛，为他布施做功德，希望佛菩萨加持你的亲属，他们没有学佛的人精进学佛，没有得度的人能够得度，已经得度的不要混得太凶，希望勇猛精进，这样子你才是真正做到一个，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你才是真正一个大菩萨，而来度化你的家人。否则你想想看，生命无有穷尽，众生无量无边，今生你会做家人或做朋友，那缘都很深啊。你不要只是像世间人一样啊，对他很好，给他物质，最重要是什么？应该要劝他念佛，求生诸佛的净佛国土。有一天他真的出了轮回，他自己的神通现前的时候，他生生世世是会感恩你，你是我最好的菩提道友，因为你把我度了，出了六道轮回了。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一首偈颂再说一下净土中啊，净土是非常殊胜的。我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我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啊，也是多生多劫的缘。我跟极乐世界的缘很深，当然对于其他的法门，其他的佛国土，我也会去参学，我也很赞叹，我很随喜。但是我观察到现代时代的净土行者，应该说修念佛的莲友，常常啊，理解佛法不是很完整。净土讲信愿行啊，你没有深信，你没有发大愿，你只嘴巴光念阿弥陀佛，不是不可以， 功夫不容易得力。那净土的无量寿经整个修行方法归纳为两句，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部入菩萨行啊，整部的入菩萨行就是讲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是通达的这个北传佛教，也通达的这个大乘佛法，也通达的藏传佛教。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那我想后面呢也有一些往生传记，比如说宽律法师所编的近代往生随文录，台中莲社也编了很多近代往生随文录，也有人编了说一世纪的往生这个传记，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注意听哈，我觉得弘扬净土的人有时候太矫枉过正了。净土法门是信愿行，净土宗曾经传到日本，便青鸾上人，那他因为时代的关系是告诉你只要相信了就能往生，我不太赞同。当然他有他日本的背景，青鸾上人他不是出家人也不是在家人，所以他讲非僧亦非俗，他也有太太。但是呢他们日本解释净土宗，乃是我们现在台湾也有本愿净土法门，我要提醒各位，我很赞叹，但是我不会非常随喜。原因是什么？净土讲信愿行三个，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就像你故宫博物院的鼎一样，你少了两根，另外啊，绝对是会倒的。真信的人一定会发愿，真发愿的人一定昼夜精进，会修持。真正昼夜修持的人，他的信心一定很深，愿力一定广大。所以怎么会只念阿弥陀佛而不发菩提心呢？那表示你念佛有问题。你一样的念佛，只是呢嘴巴念佛而已。所以我看到很多莲友，常常理解的错误就是，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念好。那这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菩萨，实地菩萨，你去读华严经，他通达一切的法门，到最后他只修什么？念佛法门。那个念佛不是持名念佛，是实相念佛。所以地地菩萨都不离念佛法门，没错。可是我们凡夫很多人解释就是说，他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这样是错的。这样的话容易谤法。第二个，你执一而取一个净土法门，其他都舍掉，你真的念佛能得力吗？不容易。因为呢你念佛，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呢你没有常常反观你的心，你的心到底是出离心多呢，还是菩提心，还是杂染心，还是染污心？你没有静心觉照的止观功夫的话，烦恼一现前的时候，你有时候是会毁谤的，甚至不念的，甚至临终恶业现前就昏迷的。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看到很多往生的传记是很殊胜，净土圣贤录，我以前也念过非常非常多的阿弥陀佛，蒙佛菩萨加持，我也开了一点点小智慧。可是呢我每天读净土圣贤录，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每天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对于阿弥陀佛讲的一念到十念要能往生，绝对不要怀疑。但是你要理解呢，这一念到十念呢，是指就结果而说。听好啊，就结果而说。你平常不念，假如你有侥幸的心，管他一念到十念都往生嘛，那我临终再来念。我跟你讲，临终你保证念不出来，因为你平常都是散乱心啊，你都是贪嗔痴在浮动啊，你是好胜心啊，一种侥幸的心啊。这样理解净土法门，一念到十念是冤枉了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的大慈大悲，但是也不可以怀疑说一念到十念真的会往生吗？我告诉你，绝对会往生，那就要看你怎么念。所以印光大师解释得很好，他在印光大师文钞说，从古至今，很多人临命终的时候，乃至于动物鸡鸭狗猫，一念到十念往生，那是绝对的。但是那大都是多生多劫都修净土，每一世呢都没有往生成功。以现代话来讲，每一世都是考59分被当掉的。那他多生多劫修学净土法门，可是真因为隔音之谜，因为造的杂染业，所以他这一生有时候是到中年才听到净土，有时候到晚年，癌症了， 遇到同参道友，或是呢连友或家人劝他修净土，哎，他真的善根发露了，阿弥陀佛也观多生多劫，现在他得度的因缘今种终于到了，所以弥陀会大慈大悲放光加持他，有时候感应非常殊胜。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莲友，不要好侥幸只求临终。你去看看很多净土圣贤录，也有很多是现身救自己，发菩提心，积功累德，修到最后欲知实质的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些净土行者乃至弘扬净土中的法师太矫枉过正，只讲一项专念却不讲发菩提心，我觉得我部分不同意，这点希望大家能体会。没有错，往生很殊胜，注意听哈，我现在讲的这段很多话可能关系你这辈子会不会往生，注意听啊。譬如说你现在没有错，临命中的时候你去看净土圣贤录或是感应录，很多很多人呢念佛都不可思议，但是他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到这一生成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临终病痛向往生的话，假如你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我婉转的劝各位，我当然不敢很武断的说了哈，往生的品位都不会很高。你这可能是呢，往生是下辈往生或中辈往生的。对，从出轮回的角度来讲，他比我们殊胜，因为他出了六道轮回了，他将来不会呢再堕入在六道轮回受苦。可是往生以后啊，他还是要继续修啊。所以极乐世界分上中下三辈往生啊，其实是依你的发广大的菩提心、出离心，还有你积的大悲愿力的功德力来算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管修任何法门，念佛持咒，你降服你心中的贪嗔痴，你的心越清净，你发的广大菩提心，你就是上辈往生的。假如你发了菩提心，可是你这一生的功德力没办法广度很多的众生，而且你还都是随缘度众生，而且自利的心比较多，你大部分是中辈往生的。下辈往生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造了忤逆十恶重罪，多生堕劫，很诚恳的忏悔，临命中而往生，大部分都是下辈。所以到了下辈以后，莲花化身啊，它是先包着的。你去观观无量寿佛经，有些是五十劫，有些是十劫，有些三十劫。你知道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这边一劫，所以讲极乐世界五十劫几乎是我们这边的呢，五十乘以五十劫是更长的时间呢。所以这样往生的莲友当然很殊胜，我们常说哎呦他往生了，可是你有没有问他往生到什么品位呢？不一定讲啊。你往生以后，你是不出六道轮，哎，你是出了六道轮回很殊胜，可是你还是在呢莲花包里面。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呢，他很慈悲，会观你过去的缘，用变成水鸟树林为你说法，等到你哪一世或哪一时候时机开始，你真正肯发出离心跟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时候，你的花苞就开了，那时候你才会真正见到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你才会看到莲池海会佛菩萨。否则呢，就像《无量寿经》讲，边地一尘，就是关在宫殿里而已，那个是比在六道轮回好，可是呢，它还是呢有局限的。好，现在反过来看啊，假如你现在就发广大的菩提心，也精进的修持，你也深入经藏，你现在比他慢，可是说你现在很认真读《般若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你一往生的时候，你是上辈往生，阿弥陀佛为你讲《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为你讲《普贤行》，立刻你不就开悟，你就证无生法忍了吗？那请问你是不是也比他快呢？对不对？所以理解佛法应该要整个角度来看，所以不要太过度强调说，哎呀，你看他往生了，往生当然很殊胜，能出六道轮回，那是大阿弥陀佛的愿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往生是什么品位呢？他往生到哪里去呢？他往生以后有没有继续学习佛法呢？对不对？至于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看个人呐、啊，你能学多少都学多少。但是你真正想成佛的话，你必须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才能够度无量的众生。好，我讲的这些都有经论根据，也是依佛陀所教的。 所以对于人家往生净土，我们要很赞叹，但是呢，自己发菩提心，深入经藏，修戒定慧，乃至修般若空观，是会帮助你往生的。你假如常常修止观，你修般若，请问你常常在训练你自己的心，一心不乱，临命终时提起一句佛号，你立刻就走了。你不用像一般人啊，病痛很多，业障又现前，心中又颠倒，然后呢，冤亲债主又现前，那平常那些障碍你平常就已经忏除了。所以越勇猛精进的人，若遇到逆境，应该讲欢喜心去受。你病痛越多，你就想无量劫，反正我该欠人的，我现在就还，等我临命终的时候呢，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禅定，而且我还预知时至，我就告诉别人说走我就走了。这是可以做得到了，不论在家出家。所以今天有个功课，假如你真的有心要求生净佛国土的话，你可以请静待往生随文录，或是静待往生传记，或者圣净土圣贤录，每天看两页，睡觉前看，你会觉得从早忙到晚，一生不论在家出家，庸庸碌碌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会问你，你真的有把握求生净土吗？你真正能够有强烈的信愿心，还是发愿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吗？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有这样的信心。信心从哪来？从法的力量来，从你修持的力量来。当然修得更好的时候，阿弥陀佛是会告诉你预师直至的。比方说台中李北南老居士啊，很了不起，在台中他一生不求名不求利，他预知时至是在一年前他就知道了。他见过慈光图书馆，台中联社，对弘法布教，做很多慈善事业，在一年要往生前，也他94岁往生，93岁的时候，他过年的时候就跟亲信的弟子讲说，我一年以后我就要求生净土，你们好好把握吧。然后在这一年里面，他就开始访问各个文教机构，做最后的开示，劝大家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无量的法门都很殊胜，但是你要真正当生出轮回的话，净土法门的确确确有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劝大家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过了一年以后，的确他临命终时的时候没有病痛，就留了一个四个字，一心不乱，他就往生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关键，但是理解佛法的时候必须完整。至于你说是专修专弘，我正住双修，或学一切的法求生净土，都是可以。所以往生的关键是要有信愿心，你真正有信愿心的话，一念到十念，提起了正念，一样可以往生的。假如你没有信愿心，净土也信不及，禅宗也信不及，念般若也信不及，止观也修得不及，什么东西没有记不及的话，样样通啊，样样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才很多的古来祖师跟大德注解才会劝你说，专精的确有它的好处，但是专精也不是绝对的。你读金刚经一样能往生，你读妙法莲华经也是能往生啊。所以往生是你有没有信愿行啊。所以弘教若那祖师都曾经说过，他说往生与否就是看你有没有信愿行，你提取一个本尊咒，观一个种子，念一个阿字，你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问题，信愿行的道理啊，平常是要学习很多的佛法，对净土的经论，然后你要非常深入的。那假如你学了很多法门，你发现自己对净土的信愿行不够很深入的话，那我会建议你，那你就发心念无量寿经吧，念3000遍或5000遍，或者像古来高僧大传记里面念阿弥陀经，念10万遍或30万遍，一辈子哦，你要很用功算。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很简单的，我可以建议你拜阿弥陀佛48大愿，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又精简，也可以拜夏莲居老居士的进修捷要，也是很好。假如阿弥陀佛48大愿，你可以一拜阿弥陀佛48大愿，有48愿嘛，它规划成24段，你可以拜24拜，也可以拜48，都可以。你就合掌念按照阿弥陀佛的愿文，比如说阿弥陀佛第一愿， 我作佛时，国无三道愿，对，国无三恶道愿。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畜生冤非软动之类。这是第一个国无恶道愿。那你念完以后，你观想我就是阿弥陀佛，因为你有自信弥陀，然后你就拜拜下去，你就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这样子你慢慢拜慢慢拜，这样子也是求弥陀加持，以每天这样拜佛的功德力回向求生净土，你临命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来现前，因为你有这个愿要去。那同样的，你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你也以阿弥陀佛的大愿来鼓励你自己，将来我要发什么愿。我上次不是说过吗，讲过普贤菩萨发愿文，有没有？智者大师的那个写的。各位莲友，在无量劫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为自己跟为众生发过愿呢？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假如你很认真的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最后你会慢慢拜到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像华藏事业一样，重重无尽，广大无边呢。阿弥陀佛的愿力也跟普贤菩萨一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个很重要。总归而说，净土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个学分都是很重要，不可以取一而舍他。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一定呢信愿行会实现，他一定是一心一念的在法上的。那真正呢一向专念的人，你断了烦恼，净化身心，你发起来的菩提心更是会广大无边的。好，请看下面一首偈颂34。愿于诸方所遍长如意林，充满佛佛子所宣妙法音。他说，齐天菩萨发愿，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的佛国土都充满了如意树的园林，其中充满了诸佛和菩萨圣众。佛是指佛，佛子这里讲是菩萨。那听净佛菩萨最好的树呢是在哪里呢？能够昼夜都听到讲经说法的微妙法音。所以阿弥陀佛发愿，到了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昼夜你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同时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小乘以及密乘的教法也都会呢宣说的。阿弥陀佛会观你的因缘，假如你是念六字大明咒的话，一样可以求生极乐世界，但是所差别的呢，你看到的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呢观世音菩萨是四臂观音像。好，一样呢也是可以求生净土，念绿度母白度母呢一样也可以求生极乐净土。请看35首。普愿十方地无力无荆棘，平坦如舒掌，柔软似琉璃。他是这些是寄送开始介绍净土的书圣。他说，我发愿希望十方所有的清净佛国土上，地表的表面上都没有无粒，粒是指碎的石头，无荆棘就是没有各种这个所谓荆棘会刺人的这种藤蔓的这些植物，没有种种的障碍，而且所有诸佛的净佛国土都非常的柔软平坦，就像你舒张开来的手掌一样，柔软的不是冰冰冷冷的，而是像琉璃宝一样非常的庄严。接下来看36。愿诸菩萨众安住文法卷，各以妙功德庄严佛道场。这个寄送很重要，请做一个记号。我发愿不但外表的这个居住环境非常的好，还要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的菩萨圣众莲池海会的同参道友都能够安住在文法上，这很重要。文法上都是文法的眷属，而且每一个菩萨众都可以用各种自己多生多劫所积的神妙的功德力、神通妙力，然后来庄严佛陀的道场，或是呢随时用神通力来变现供养诸佛。那这里面具体的来讲，就是说 希望极乐净土的这个菩萨众或净佛国土的菩萨众可以做什么呢？有做四桩事情。第一，可以随时做广修供养。好，他用神通力或用功德力或用禅定力，可以变现各种香花灯果烛，各种漫云，就像普贤十大愿一样广修供养。第二个，在法会当中，佛讲的经有些很深，有些很浅，有些菩萨像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啊，弥勒这种大菩萨，其实有些佛法他是懂的，有时候他会做影响众。影响众就是故意站起来问佛陀说，佛陀你这段讲的不太清楚，可不可以详细解释，或者说佛陀请你怜悯后世的众生，现在的众生善根福的因缘够，可是到了末法时代，众生会怎样造作恶业，甚至不相信佛法，希望佛陀能够叮咛未来的众生。那这个呢，都要有菩萨站起来做影响众祈请，那佛呢，他就会微笑，就放光而说法。所以第二类叫做做发问的影响众。第三，菩萨呢，在佛的国土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发广大的愿心，求佛为你受记。像我就发愿，我希望阿弥陀佛为我受记，告诉我成佛的时候名号是什么，但是我得先想好我要发什么愿，对不对？哎，我自己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缘很深，我愿意发愿，我敬未来际生生世世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对不对？西方三圣都是我的上师。对，那你蒙佛为你受记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桩事。诸佛菩萨出世在十方佛国土里面，佛有一个伟大的责任，就要为弟子受记。受记听好，不是预言，预言表示还会变化，受记是说佛观无常的法，看到因缘和合，他的确超越时空，看到未来，的的确确你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会成佛的。最后菩萨还要做一个功德，要请佛住世常转法轮，若佛没有人请的话，他也会是入涅槃的。